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感恩师父赋予我救人的法器，作者多伦多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4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加拿大天国乐团是2006年4月成立的，在成立之前就听说美国同修从山上已经拿到乐器在练了，我当时就想选择个轻便的笛子练练。我憧憬着天上的仙女飘飘欲仙的样子，仿佛那美丽的画面就在眼前，越想笛子越想快点把笛子拿到手。这时团长通知从美国拉来了一批乐器，明天到指定的地点去拿。我喜出望外，早早就来到指定地点。这时就看见团长和几位同修手里拎着几个大盒子来了。我心里疑惑，怎么没看见有领着精致的小盒子呢？这时团长说话了，笛子、黑管、小号、萨克斯这些乐器得等同修到美国陆续带过来，现在这些都是低声部的乐器。团长指着我说，你只有这个盒子可以拿去，它叫巴里东。当时我心想，我不要，我要等笛子或精致盒子装的乐器。这时旁边的一个同修小声说，拿什么乐器都是有原因的。哎，好吧，我很不情愿地从团长手里接过了这个巴里东，感觉又重又大的，回家吹了两下也没吹出声来。过了两天，有同修给我打电话说，听说你不想要巴里东，我想吹，我吹什么乐器都行。第二天早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一个4至5岁的大胖小子在玩风火轮，旁边一个老婆婆愁眉不展，脸很长，很不高兴地坐着。醒来我就在想，什么意思呢？突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打到我脑子里，师父说，不要因为得之于意而失之于意。师父的点悟提醒了我。我快速地打开乐器盒子，抱着乐器对着号嘴轻轻地吹了一声，响了啊，吹响了啊，我太高兴了，而且还会吹音节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了，这下我就舍不得给同修了。我打电话给同修说，我吹响了，还会吹音节了，而且这个巴里东是我救人的法器。我就把梦见的事讲给他听，他听完了也认为这个巴里东是我救人的法器。从那天起，我就再也不想吹笛子了，怎么看我这个巴里东都像一个大胖娃娃，怎么看都喜欢，怎么看都爱不释手。我这个乐器可神了，从成立乐团到现在还是这个乐器，只是换了一两个小零件。别的同修跟我一样的乐器，有的都换了两三个乐器了，而我的乐器声音嘹亮，一切都很好。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明亮。我起这个名字是要时刻提醒自己，明明白白用这个法器救人，时时督促自己要好好练，好好吹，用心吹。 如今明亮已伴随我走过了严寒酷暑，参加了数百次的游行，所以我非常珍惜我这个法器，珍惜每一次的游行。我加入天国乐团近20年了，只有2-3次请假没参加，也是因为有其他的项目冲突了。为了天国乐团整体吹奏水平的提高和队伍行进的整齐，平时每周抽出半天的时间排练。游行前每个声部的队员都要交作业，作业合格才能参加游行。尤其本声部的主旋律一定要吹准吹齐，比如切分音、附点、后半拍、三连音一定要吹出来。我就为难了，我又是一个老队员，吹不好吹不准多没面子，怕交作业。而且我们低声部近几年陆陆续续进来10几位队员，他们当中还有在学校学过乐器当过音乐老师的，吹奏水平都很高。而我虽然是老队员，但几乎都是自己在摸索着练，入门也没有专业老师指导，所以我的嘴型以及吹奏技巧上跟他们其中的队员有差距，这时我的心里就有压力了。为了整体吹奏水平的提高，声部下达的作业我就非常用心地练，每次吹得差不多时就叫吹奏比较好的同修帮我听一下。同修也很用心，听完我的作业给予我纠正，这点儿三连音吹得不够，那儿的附点没吹出来。这样反反复复，我自己也在揣摩着练，一练就是2-3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不怕交作业了，有时还第一个交作业。队员都说我吹奏水平提高了，给我点赞，我也挺高兴，终于和队员们形成了整体了。而自己怕丢面子的心、畏私的心休去了，放下自我、谦卑的请教队员同修的心休出来了。师父在经文《洛杉矶法会讲法》中说，当乐团演奏的时候，放出的能量相当大，无论从能量的放出，还有你声音的放出，还有音乐音符的本身，都在起着证实法，起着放射能量的作用。那天在唐人街游行，天上各个空间数不清的神呐，满天都是神，擂着战鼓，那些天兵天将许许多多都在往前冲。所以每次游行我都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师父赋予我神奇的法器，救人的心情也难以言表。参加每一场游行，从始至终，我不停间隙地吹，不想丢掉我吹奏的每一个音符。当我看到道路两旁的众生纷纷为天国乐团的演奏鼓掌、拍照、录像和随着乐曲摆动身姿，得救后各种幸福的神态，我发自内心的感慨师父写的这首诗《红银二梅元曲》。记得10年前我还在常人的工厂上班，游行完了我开车赶往单位上班，有的同事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中间休息时他们就叫我拿出乐器给他们演示一下，我就演奏了一曲《法轮大法好》。当我一吹响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感到嘹亮的声音响彻云霄。 这下同事们就把我围住，叫我再吹奏一曲。我又吹奏了一曲《法轮圣王》。从那天起，同事们上班都愿意跟我一组，听我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讲做人的道理，讲中共大魔头因妒忌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我因讲几句真话被中共抓了四次。同事听了还有掉眼泪的。我为他们做了三退明真相而欣慰。这些都是来自于大法师父给予我的能力智慧，让我能用师父赋予我的法器讲真相救人。感恩师父。我们天国乐团参加社区及周边小城镇游行，一般都是周六、周日或假期。从感恩节四月开始，一直到圣诞节前的十二月份结束。尤其到圣诞节前，一天两场游行是经常的事，甚至有特殊邀请的一天游行三场。今年的天气风多雨多，一天两场游行路途也比较远，但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神，游行中也遇到一些神迹。我们刚上车，车外就大雨倾盆。我们坐在车里发正念，背三遍论语，一遍一遍地背红银寺天国乐团。到了目的地，雨就停了，天也晴了，真是太神奇了。有一次一天两场游行，第一场是上午11点30分，我们队伍安排的比较靠前，因为晚上6点还有一场游行，团长招呼大家赶快往集合的位置那儿排队。我当时小跑着往那儿赶，一不小心就踩到草坪上的一个坑里，一只脚就滑在坑里扭住抽不出来了，另一只脚就磕在地上。当时我的乐器还抱在怀里，这时吹小号的同修把我扶了起来。我的第一念是，没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盘否定旧势力破坏干扰我做救人的事，不承认他，我一定参加游行，请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开始游行了，我一路发着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游行完，我问身后的同修，看出我走路的步子对吗？他说，没看出来呀。我知道是师父的一路保护，感恩师父。中途休息的时候，有的同修在车里吃饭，同修知道后就坐在车里帮我发正念。第二场游行，我也在师父的加持下走完了全程。等到晚上回家就开始疼了，整个脚都肿了，而且是紫色的。下一周又游行了，同修问我脚怎样，我说好了，消了一块大业。感恩师父让我在救人的天国乐团项目里，今年又一场不落地坚持游行下来。当我从网上看到捷报，那壮观的队伍步伐整齐有力，而我也在其中时，泪水夺眶而出。感恩师父赋予我神圣的法器。感恩师父，谢谢同修，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Thank you.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参加天国乐团修炼体会，作者多伦多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5日。我是1994年在北京上大学时得法的法轮大法学员，还记得在2006年初在大陆做大法资料时，看到纽约天国乐团参加游行表演的照片，心里不知有多激动。当时国内是一片黑暗镇压，连同修们见面都时时面临被抓的风险，而看到国外同修们堂堂正正地展现大法风貌，真是太激动了。后来2006年底有幸来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当2007年3月当地协调人说我们也要组建天国乐团时，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转眼将近19年过去了，简单回顾自己在其中的点滴修炼体会，与同修们共勉。第一部分，成立之初，互相配合，克服困难。蒙特利尔天国乐团刚成立时，我因为身高比较高，被分到队列后面的小号组。在练习两个多月后，我们就将第一次参加当地游行。因为绝大多数队员都是对乐器从零学起，可想难度有多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大家都怀着要证实大法的心，旁无杂念地认真练习，互相帮助。当时小号组大约八九个人，周末我们经常在一起练习和切磋分享练习体会。因为时间短，组里不是每个人都能吹出难度大的高音，而且大家的吹奏耐力也有待提高。所以快演出时，声部决定分为两组，一组能吹高音的队员主要吹高音难点部分，另一组重点吹难度较小的中低音部分，以节省第一组队员一直吹奏对耐力的消耗。就这样，我们与其他队员一起第一次代表本地天国乐团参加了当地游行，我们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使不可能成为了可能，首次游行是成功的。大家在感佩大法神奇的同时，也为自己在证实大法上又迈出了一步而高兴，从此也开启了我作为天国乐团一员的修炼之路。第二部分，角色转换，不断提高心性。在我参加小号组大约半年多时间后，团里决定让我练习做行进指挥，这一变化给我心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本来我已习惯在队伍中与大家一起配合的吹奏，感觉就像被保护了起来，没有人能看到我，但是可以听到我吹出的音符融合在曲子中，有种既安全又美妙的感觉。但一做指挥，就像是一下子被放到了聚光灯下，所有的缺点和不足都展现在大家面前，无处可躲。而且游行时脑子里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快速做出反应，真是从里到外都紧张，都感觉不自在。我知道任何安排都不是偶然的，但是要接受实在难度太大。一天晚上，我和同修学法后谈起近来的修炼体会，我说了自己在练习做指挥中的诸多不适，本想听到几句安慰的话，没想到同修却很严肃地把我批评了一顿。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既然选择了你，说明你有能力做好，怎么还能用以前的思维来思考问题呢？作为一名天国乐团的指挥，责任是很大的，就像部队的指挥一样，你的责任是要带领整个部队去完成任务。同修的话让我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他平时不是这样说话的，那么就是师父借他的嘴在提醒我啊。 我平静下来仔细想想，我的不习惯和抱怨背后是保护自己的心，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不足的心，有想好过的安逸心。我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去掉自己这些执着，摆正基点，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于是，在以后的训练中，我让自己的思想多集中在技能如何提高上，同修指出问题就努力去改，而不去想是不是自己又出丑了。心性提高上来，心里的难受也就渐渐烟消云散了。我也渐渐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和其他队员一起以新的配合方式继续着一样的正实大法之路。第三部分，无声中展神奇。有一次游行是在傍晚进行，开始时天还没有黑下来，但中途天会逐渐变黑。指挥棒的法轮图形上有个外圈夜灯，如果一开始就把夜灯打开，就会既耗电又起不到提亮的作用，所以我决定在游行中途再打开夜灯。这一不同以往的操作让我心里有点紧张，我需要在考虑其他所有可变因素外，还要留意天什么时候比较黑了，然后再找机会打开指挥棒内侧的开关。那天游行开始后，大家演奏得很默契，伴随着身后雄壮的音乐声，我仿佛有种身在另外空间的感觉，身体和思想都感觉轻盈而空灵。突然，我意识到天好像黑下来了，应该打开指挥棒的夜灯了。于是，我等这首曲子结束后，准备打开夜灯开关。但当我放下指挥棒时，发现小灯已经是打开的了，它竟然神奇地自己打开了，实在太神奇了。因为这个开关在设计上已经考虑了为避免无意被碰到而打开，加上我提前还做了特别捆绑，自动开启是不可能的。事后我问其他队员看到灯什么时候开的，他们说天黑下来灯就亮了，刚刚好，他们还以为是我给打开的呢。我知道是师父对我们的加持和鼓励。第四部分，练习打小鼓，继续突破自我。2012年，我搬到了多伦多，也就转而参加多伦多天国乐团。当被告知做第二指挥最好再学一个乐器，于是听从同修建议，加入了小鼓队。初学小鼓感觉难度非常大，学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能赶上其他队员的水平，心里很着急，于是萌生了放弃学习小鼓的心。我曾和同修说，我看到很多同修在法中都是展现自己的特长，可我怎么好像在展现自己的短处呢？同修开玩笑说，那你就修特短呗。我笑了，是啊，把特短修成不那么短也是一种修炼。有几次我真到了要坚持不住的边缘，我问自己，是因为自己水平不够而要退出吗？还是自己要面子的心，或是其他人心？于是我问自己，如果师父就在你面前，你可以说你已经尽力了，还是不能达到要求，于是你要退出吗？我不能，因为我并没有付出100%的努力，那么没有尽全力又怎能轻言放弃呢？于是我再给自己一个月时间努力练习，看是否有进步。结果一个月后，队员们都鼓励我有进步。就这样，自己一次次想放弃，却一次次坚持了下来。后来不知不觉中，我发现练鼓已不再是我的特短。我现在不仅掌握了如何自己练习，而且还可以指导新队员，对他们的提高提出好建议。打小鼓这个短板真的在大法的修炼中被升华成了我的一个特长。 回顾在天国乐团的近19年的修炼，经历过数不清的风吹雨打，有过困惑，有过挣扎，有过遗憾和失落，但感受最深的是法中的一次次感悟提高，师父的无声加持，以及同修们同心证实大法的快乐。每当天国乐团的音乐一响起来时，我就会感到身体中充满了一股神圣的力量。我与同修们一起在法轮大法的横幅后面，向世人展现大法修炼者的风貌，用大法修炼人发出的慈悲的音符清理另外空间，这是何等的幸运与荣耀。19年的历练与坚持，生疏的紧张被熟悉从容取代，随之也就容易生出懈怠之心。师尊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愿我和乐团的同修们一道守住加入乐团时的初衷，继续走好修炼的路，完成好自己的誓约。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题目是在天国乐团中修自己证实法，作者多伦多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7号。一，多伦多天国乐团的成立。2005年，纽约天国乐团在曼哈顿亮相时，我心中便生出一个愿望，如果多伦多也能成立天国乐团该多好。2006年参加洛杉矶法会，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纽约天国乐团参加游行，看着整齐威武的队伍，听着充满巨大能量的音乐，我深受震撼，也更加坚定了在多伦多成立天国乐团的想法。法会结束后，我买了一把小号开始自学，随后多伦多成立了一个以小弟子为主的小乐队，开始定期排练。小弟子们大多在学校学过乐器，自然成了我们大人的老师。2006年4月，经师尊批准，多伦多正式成立天国乐团，报名人数迅速突破100人，后来发展到150人。师父专门派来老师，帮助我们组建声部，安排人员，指导排练，并赠送了数十件乐器给多伦多天国乐团。有队员专程开车去纽约运送乐器，途中车辆损坏，仍坚持完成任务。那段时间，大家整体状态非常纯正，付出也毫无怨言。初期，乐团每周两次集中排练，仅一个月后，在2006年513活动中，多伦多天国乐团便正式登台演出。当年多伦多法会期间，我们与纽约天国乐团一同参加加拿大法会游行，庞大的队伍经过唐人街时，引起当地华人的强烈震动，很多人驻足观看，反响热烈。二，走入主流社会，在实践中成熟。乐团成立后，我们开始申请参加加拿大主流社区游行，第一场是当年6月的 Brampton Flower City Parade。尽管当时乐团成立不足两个月，没有任何主流社会游行经验，且临近游行日期，但我们决定申请，正面对待，不执着结果。 出乎意料的是，主办方很快批准了申请，多伦多天国乐团由此参加了在加拿大的第一场主流社会游行。游行结束后，主办方发来感谢信，并表示今后每年都会邀请我们参加。2006年7月，我们又参加了蒙特利尔国庆游行，150人的队伍气势恢宏，震撼了沿途民众。游行结束后，主办方将当天游行的最高奖项——总统奖授予了天国乐团。2007年，乐团全年共参加了34场游行，几乎覆盖了安省当年大部分社区游行，其中圣诞节期间共参加了10场游行，最多的一天参加了5场。为保证同时参加2场游行，乐团一度分成2个团运作。三、矛盾中的向内找。随着曲目难度不断提高，节奏和配合要求也越来越高，乐团中多数成员没有音乐基础，不少人不识五线谱，也没有节奏感，后期排练明显吃力，似乎已到了瓶颈。与几位有音乐基础的队员商量后，我们决定开设乐理培训班，帮助队员们提高基本的乐理知识，并加强基本功训练。然而，在推进过程中，我与当时的音乐指导产生了严重矛盾，他对新曲目排练不配合，对乐理培训消极对待，甚至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都强，对我不太友好。由于长时间无法配合，最终我将其撤换，他也不再参与乐团活动。表面看，他刚从中国大陆出来，刚开始修炼，常人的名利心较重，把音乐指导的角色看得很大，事情要征得他的同意，否则就消极对抗。事情过后，我很后悔让他负责乐团排练，在他刚入修炼的门就让他担任这个岗位，其实对他是不好的，很容易滋长他的执着心。因此是整个乐团有点军心动摇，支持和反对的产生了对立隔阂，我也对他产生了很强的怨恨心。通过学法，我意识到不能看表面的对与错，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有我提高的地方，必须在矛盾中向内找，冷静回顾整个过程。我清楚地看到，真正需要提高的是自己，首先是名利心。作为团长，我在潜意识中把自己摆在高位，认为事情由我决定即可，对他的意见缺乏应有的尊重，一些决定因为觉得与他沟通困难，也就没有提前充分沟通，这为后来的冲突埋下隐患。其次是妒忌心，他在教学方面比较有经验，确实有一部分队员在他的指导下进步很快，因此对他逐渐认可，这让我内心不平衡。当听到别人称他某老师时，心里不是随喜，而是不舒服，这是明显的妒忌心。我逐渐认识到，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执着，正是我自身同样存在却不愿面对的部分。师父借助矛盾让我看清并去掉了这些人心。后来我在管理乐团时，轻易不再自己做决定，重大事情都要与升部长开会讨论，一方面是避免滋长自己的名利心，另一方面能够尊重他人意见共同决定。四、正念对待病业假象。十几年前，我的一颗上门牙牙龈出现过一个小肿包，不痛不痒，一直未重视。2022年6月，这颗牙突然严重发炎肿胀，触碰即痛，当时恰逢游行，号嘴一放到嘴上就剧痛难忍，使我无法正常吹奏。但队伍小号本来就少，如果我不吹肯定对整体有影响，我就坚持参加了游行。游行中每当吹高音时，牙龈就剧痛，只能断断续续吹完了整场游行。牙医建议我看专科医生，可能需要植牙，时间也已预约好。但我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迫害，要我放弃吹小号，放弃用音乐救人。如果按常人思路去处理，就是承认了这种迫害，牙齿就拔掉，就会植牙，植牙后可能真的无法吹了。我想，我是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这个牙已经伴随我近60年， 并以参与吹奏形式参与救度众生超过16年，心中求师父帮助弟子保住这颗牙齿，并开始严肃向内找，找到许多执着心，如对吃的执着，喜欢辣的菜，味道重的菜，然而有些调料如辣椒容易上火，而醋容易伤害牙齿和牙龈，还有妒忌心、显示心、色欲心等等。随后我开始加强自己的修炼，首先是加强学法，每天评估当天的修炼状况，看看一天遇到什么事与自己修炼有关的，是否认识到了、提高了。五套功法不仅每天练，而且坚持每天长时间抱轮，持续了100天。我也经常和牙齿沟通，告诉他你是我身上的法器，已经被高能量物质转化，要继续一起修炼救度众生。同时也不断发正念，铲除导致我牙龈发炎背后的邪恶因素，也与这些背后的生命讲了师父关于善解的法。一段时间牙龈状况基本稳定下来，去年感恩节游行前，同一颗牙龈再次肿胀，并持续流出脓血混合物，这次不再害怕，我认识到这是干扰，便持续长时间发正念清除，经常发正念1个小时。同时在明慧网读了很多学员在闯病业的交流，极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虽然牙龈病业还没有过去，但对吹号没有任何影响，我顺利参加了2025年的8场圣诞游行。结语：回顾在天国乐团中的这些经历，我深刻体会到，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事情出现，应当把它当成好事，并在其中修去人心。角色与责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名利情带动而不自知。只有在矛盾中不断向内找，用法衡量一切，才能真正走好正实法的路。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悬灯，文章的题目是2025年参加台湾嘉义国际管乐节所见及体悟，作者日本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日本天国乐团低音号手，在大陆得法后便能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景象，之后来到了日本。平时很少分享自己所见所悟，但是2025年12月20日有幸与20几位日本天国乐团同修前往台湾参加嘉义国际管乐节游行。因为游行过程中看到无比震撼的景象，后来与同修交流，同修建议我写出所见及体会分享给大家，希望能起到相互提升及鼓励的作用。由于个人层次有限，如有不正及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活动当天早上，我们日本同修统一从台北搭乘高铁到嘉义，然后坐巴士到达一个国小，在操场与台湾天国乐团同修进行最后的合练。协调人讲了当天的安排，随后乐团练习了行进、暖嘴和一些曲目，然后便坐巴士到达了游行出发地点。到达出发地点后，乐团整队好又再次安排暖嘴、和声及调音等出发前准备。在大家进行和声练习时，我感受到另外空间的能量被调动起来，表现到这个空间就是那种纯正、祥和、慈悲的场，感觉这些能量来自于大家整体的修炼状态与整体配合演奏的融合的音色。当游行开始， 大概前四五首曲子也带出来很大能量，但是能量比较杂乱，粒子比较粗糙。在这之后，随着大家演奏的音色越来越融合，在另外空间所带动的能量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微观。就在这个能量庞大和微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发现了在更微观存在着另外一种能量，这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这种能量我无法感知到它到底有多么的微观，我当时就这么感受了一下，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的强大程度。但是我知道这种能量可以融化，并能救度任何一个生命，是任何一个生命。我想起了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的，一炉钢水要掉进去一个木头渣，瞬间就找不到它的踪影，就是那种感觉。这种庞大的能量和我们演奏发出的能量进行交融，通过我们的演奏把它带到我们这个空间。这个时候与其说我们在演奏，不如说我们成为了能量传递的载体。就在此时，我发现能传递过来多少能量取决于我们整体的修炼状态以及配合演出的音色。修炼状态就是说，我们当时的思想越纯净，通过我们传递过来的能量就会越庞大。反之，如果思想不纯净或者有杂念，就会起到阻碍的作用。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整体配合演奏出来的音乐的音色。我不是专业学音乐的，不太懂哪种音色是最好的，但是我却发现这种能量通过音乐传递过来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最契合的频率。我们合奏的频率和这个频率的契合度越高，传递过来的能量就越庞大。反之，如果出现怪音、不协调的音色，就会阻碍到这种能量的传递。当这种能量到达我们这个空间，它通过我们演奏出的声音穿透所有人的身体。认同大法美好的这个生命，从构成它的最表面粒子，直到构成这个生命本源的最微观粒子，同时瞬间穿过，全部得到清理与净化，是从生命本源开始全部得到净化。而且这种能量来到这个空间所带起的冲击波，如原子弹爆炸之后的那种能量冲击，当时就是那种感受。而且这种冲击波它不只是几波，而是一波一波的冲击，每一次冲击都会持续一段时间。我还发现虽然我们演奏的曲子都有强大的能量并能起到救人作用，但这种更微观的庞大能量只存在于八首大法曲子。通过这次亲身感受，让我更加明白了注重自己的修炼与提高自己演奏水平的重要性。在修炼上，只有平时注重自己在法上的提高，才能在救人演奏过程中不产生杂念，更加纯净自己，在助师正法救人上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注重自己吹奏基本功的练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想让救人的力度更大，就要配合好，演奏好，并且要合奏出符合与更微观能量最契合的频率的声音，才能更大限度地带过来那种更微观的庞大的能量，来到这个空间发挥更大的救人力度。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专业学音乐的，都不知道哪种音色才是最好的，师父慈悲就安排音乐专业的技术指导同修来告诉我们怎么样配合，来教我们怎么样去吹奏。因此我们要珍惜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演奏水平，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上是个人所见及体悟，层次有限，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